德温。我到的时候，德温已经坐在那间会见室里了，那是最小的一间，太小了，我紧挨着坐在对面的年轻人，背倚着墙感到很不舒服。他微笑着向我致意，彬彬有礼。他只有20多岁，身上有一种脆弱的气质，与他那骇人听闻的暴行犯罪记录并不相配。当我们回顾他的生活时，我意识到这种脆弱可能是相当真实的。暴力和漠视毁了他的生活，并且逐渐变成了挥之不去的顽固而无情的阴影，起初偶尔降临，随后无法摆脱。德文的口音意味着我必须很仔细地听。他有一口抑扬顿挫的苏格兰拖腔，还掺杂了大量的方言。他向后靠在椅子上，以一种非常随意且男子气概的方式把椅子靠得往后支在后面两条椅腿上，尽可能地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他似乎想给我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他是一个高大的有力的人，自信并且满不在乎。我还觉得他几乎是不顾一切地要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与文森特不同的是，德温并不愿意看起来像一个受害者，但他确实想让我知道他生活中的事，那些事情透露了他是一个受害者。我爸是个混蛋，他说道。他说了算，但我一点都不喜欢。我妈走了之后情况更糟，我本来想和她一起走的，但我做不到，她不明白。德温的父亲是一个残暴的人，几乎没有必要对这个说法做进一步的阐述了。残暴的人在他们的身边制造了一个痛苦的世界，并且这种痛苦会延续下去。对德温来说，这种痛苦构造了他与世界的关系，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深受其害。连锁反应以他妻子的死亡而告终，却不见得会以他自己的监禁而结束。他的孩子们如今无父无母，正是他暴行的受害者，如同他是他父亲的受害者一样。他们正在痛苦中煎熬，如是周而复始。施暴者留下的破坏性遗产是一个社会事实。德文决意要成为那个做出选择的人，他要做施暴者而不是受害者。他未能免俗，把世界分为赢家和输家。他的内心可能更像一个失败者，但希望世人看到一个胜利者。我拿着刀和父亲干了一架，我大概只有13或14岁，他对我说道。我真是糟透了，但我也受够了。他把我赶了出去，我无处可去。大多数夜晚我都睡在格拉斯哥的大街上，或者睡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德温面带微笑，就好像他很为自己用上刀而感到骄傲，好像这赋予了他地位。即便如此，我觉得他不只是在吹嘘，感觉更像是他很坚决地让我别把他看成一个弱鸡。德温所做的一切，从他坐在椅子上的样子到他讲故事的方式，都是为了显示他有多么硬气。我相信他是一个习惯于暴力并且乐于使用暴力的人。我还认为他是一个在社会边缘生活的人，但我不相信他会自以为硬气，不是在监狱里。然而我相信这一点对他来说十分重要。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不是试图引起对德温的同情，而是想要表明他觉得自己需要控制权，可能植根于缺乏安全感以及对受害或者被遗弃的恐惧。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操纵问题都源于缺乏安全感，但大多数操纵问题都有其缘由。我们经常忽视的一个重要而隐匿的缘由是社会化。在许多方面，男孩被社会教化，相信也期待自己有权掌控他们的家庭，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生物的适应指令。这既是一种期望，也是一种压力。男性可能会不择手段地来实施操控，感觉自己完全有理由来捍卫这一绝对的权利。 失去这种控制或者权力被篡夺，感觉就像是羞辱、懦弱和失败。我颇有兴味地读到，大多数权力的显摆，大多数男人之间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发生的争执，大多数怒火的发作都是为了其他男人的利益，而不是女人。维持地位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当然，所有这些事情似乎都集中在德文的生活中。他的妻子是所有可能打击到他自尊和大男子权力的焦点。整个事情演变成了家庭暴力和情感操纵。德文非常害怕妻子可能会离开他，他常常在晚上把他锁在家里，确保他在他睡觉的时候没法逃跑。暴力是他非常熟悉的一套话语，他把它用出了使人无能为力的效果。他不仅身体力行地把意志强加给他，用尽了一切能用的手段来征服他。其中最有效的一种，甚至比身体暴力更有效的是强迫怀孕。德温让他一直怀孕，每个孩子都让他跟他绑得更紧。在怀孕期间，情感操纵和家庭暴力会变得更加明显。有人说，情感操纵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但同样有可能的是，怀孕是一个引爆点或者一次触发，使得情感操纵变本加厉，也使他们更加显而易见。当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她的优先顺序会发生变化，医护人员和家庭会变得更有影响力，也更令人兴奋。对操纵欲强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因此他们的操纵策略会升格，原本一直就存在的问题会变得更加明显和严重。相比之下，像德温这样把怀孕和养育孩子视作困住和操纵伴侣手段的人，会让他们不断的怀孕。孕妇不仅身体脆弱，在经济和情感上也格外依赖他人。德温的女友去世时只有24岁，有四个孩子。她不顾一切地想要离开德温，她再也不能忍受怀孕了，她再也不能忍受他的操纵和暴力。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担负了许多的责任，她的生活中有许多恐惧和焦虑。警方有德温对她实施暴力的记录，有很多次她以及其他人都因为这件事情报了警。关于这个，我问了他，他对我说道，我从来没有对他动过手，但是警方告诉我，他们多次到你家出警，因为你正在揍他。哦，这不是家庭暴力，他回答道，我们俩有意这么做的，要是他们认定他是受害者，好比我揍了他，他们就得给他重新找个房子，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公寓，这从来不是家庭暴力，这不是真的，是我们一起计划的。
你是说？我问他道，你从来没有对他动过手吗？
哦，从来没有，他回答道，我们有意这么做的，我告诉你了，我必须被逮捕，这事儿才能看起来是真的。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真的想让我相信这一点。你是说他对你做的每一项指控都是计划的一部分，想要改善你们的住房或者获得福利？
我说的对，这从来不是家庭暴力，从来不是，你知道的，这是我们一起打算好了的。
德温给我的解释是，每一项关于暴力的指控或者定罪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东西，为了拿到福利，获得住房或者其他什么谋划。他矢口否认他曾经殴打、操纵以及恐吓过他。我们知道，德温实际上恐吓过他，因为他向社工、助产士以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透露了和他在一起生活是多么可怕，其他人也目睹了这一切。他下定决心要摆脱他，再也不和他生孩子了。德温突然卷起运动衫的袖子，露出一块很大的纹身，看起来相当粗犷，是新进的。他说他是在监狱里做的，他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为什么要给我看，这显然是在转移话题，是德温想聊一聊这个，他绝对不愿意讨论家庭暴力。
他再一次转移了话题，开始跟我讲很多故事，讲他如何智谋过人地在格拉斯哥大街上讨生活。有些故事显然不是真的，但他似乎想要我知道他在监狱那伙人里颇有地位，他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受到其他人的尊重。他言谈中流露，这地位对他来说十分重要，这也是他唯一想谈论的话题。就像文森特只想说他是受害者，西蒙娜只想谈那些琐碎的争执一样，德温也透露了他本来的面目。然后悄无声息的，那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刻来临了。越过了界限，德温继续说道，
这儿有个家伙，哦，下作的混蛋，要是他撞到我的手里，我会杀了他的。哦，他打老婆，他老是揍他，哦，你知道没必要的。后来他就把他打死了。哦，那个家伙，他越过了界限。
这个看法让我震惊万分。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个又踢又打，弄死了妻子的人越过了界限。我不得不怀疑这一界限到底是什么。因为德温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死了自己的女友，他使用的是专门为此购买的刀，但在他的头脑里，他并没有越过天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的那条界限。这句话在那之后的几个礼拜、几个月里一直让我念念不忘。如果德温认为他并没有越过那条不成文的界限，那么这条界限是存在的。在他的世界里的某个地方，有人已经画了一条线，这条线为施暴者的行为法则设定了标准，似乎没有越过这条界限，就让他觉得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如此行事的理由都正当了。他比另外那个人有道德优越感，从确有一条线存在以及德温认为或者他希望别人认为他没有越过界限的角度出发，我思考了他对我说的几件事。首先，德温不承认有家庭暴力，他声称他和女友串通好了，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施暴者。他并没有与使用暴力划清界限，但他给那些认为他殴打或恐吓了女友的人画了一根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德温似乎是共情了，或者至少是意识到了社会的伦理标准。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其次，他把一般暴力和杀人暴力区分开来。德温杀人是有理由的，他感觉自己是正当的，这就没什么了。对他而言，谋杀是一种足够显示男子气概的行为，他能认可。但是打一个女人，那是懦夫干的事情。然而，他确实揍了女友，隔三差五的揍。他不仅仅是在尽量减轻对暴力行为的司法回应，他要更复杂。同辈的尊敬对他很重要，他把尊敬与权力和安全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同龄人不会尊重家庭暴力，但是会给家庭凶杀以敬意。他不是一个打老婆的人，而是一个杀老婆的人。我得让自己弄明白这一切，才能理解我听到的事情。我发现那个不起眼的看法比我一开始认为的还要可怕。德温刺死女友的时候，他感到理直气壮，他觉得会得到支持和尊重，同辈、法庭、社会莫不如此。从某方面来说，文森特与此相似，他认为自己会找到同盟，得到法庭和那些认识他的人的支持。德温和文森特、卡尔和西蒙娜在整个会面过程中都没有提及已故伴侣的名字，他一点都没有提起他在短暂的一生中所遭受的苦难，他从未表达过任何悔恨。尽管我怀疑在他的潜台词中，在他关于暴力的谎言中隐含了羞愧之意，但这种愧意并不存在于他对他的杀害中。暴力不管以何面目出现，都是为了维持操纵。凶杀的暴力是为了表达合情合理的愤慨，并施以最终的操纵。 犯罪学家格雷莎姆·塞克斯和大卫·马茨阿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罪犯与社会中的其他人有着相同的道德和伦理法则。当他们违反社会规则的时候，他们能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和辩解。塞克斯和马茨阿把这些托词称为中和技术。从广义上说，这些技术为不法行为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允许人们继续他们的犯罪活动，尽量避免伤害自我和认同的意识，并减轻批评。这意味着他们否认他们伤害了别人，或者他们声称自己比受害者遭到更大的不公，从而推卸责任。他们喜欢把自己与那些谴责他们做错事的人相比较，并且忠诚于他们与同龄人分享的行为准则。通过与德温、西蒙娜、文森特和卡尔的交谈，我发现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全都把现在的自己归咎于他们的过去，这就免去了一部分的责任。他们全都指责受害者激怒了他们，这让受害者也承担了他们的责任。这是我觉得德温有关越界的言论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告诉我，在他的世界里有一条界限，一个道德准则。在他的世界里有这样一种理解：如果你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可以杀死女友。那么，德温的这个道德准则存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杀手的世界？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在杀害女友之前，他并不属于那个群体。他会是街头罪犯的世界吗？这也不是真的，因为任何社会经济阶层的人都会谋杀他们的女友，并且号称有类似的理由。他会是家庭暴力的世界吗？较有可能，但他不承认是这个世界的一员。会是男人的世界吗？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主要是男性犯下了这些谋杀罪行。然而，并不是只有男人才相信这些理由。那么，德温的世界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全都栖居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我们习惯了妻子和女友是被所谓的激情犯罪所杀害的。在这个世界里，他们，那些死者，对自己被杀负有责任。在这个世界里，谋杀可以是理所当然的。德温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和文森特、卡尔、西蒙娜以及我们这些人一起。下一阶段，即第五阶段，是关于一个操纵欲很强的人面对一次触发时会发生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想方设法夺回控制权。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